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我们今年有关于教会主题的门徒成长的道路的一个系列，我们还是看马可福音。我觉得我们讲到门徒道路的时候，其实我们走门徒道路的过程呢，就是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我们从马可福音年初第一章，现在已经走到第八章了。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八章，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段落。它一个段落讲，基本是在讲耶稣是谁，耶稣他自己借着他的言以及行来介绍他自己是谁。然后呢，也是看到不同的人对于耶稣是谁的一个反应。那我们门徒的道路也是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信心的成长的过程呢，也是基础在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一般来讲呢，我想就是应该我们可以这样讲哈，信心的建立是基于对于信仰主体的认知。什么叫做对信仰主体的认知哈？因为一个信一定会有主体，你到底是信什么？你信那个对象，你是怎么样的放在心里？你对他有多少的了解？就是对于信仰的一个主体的认知，这个很重要啊。当你对于一个你将来要走的那个方向，你知道越多，你的信心越大。我想各位跟我一样，我们都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来到美国这个地方。那记不记得我们在还没来美国以前，决定了要来到美国这个时候呢，就会花不少的时间精力来想多了解这个地方，不仅是了解这个地方的气候环境，也想了解它的文化。我怎么样的到这个地方可以很快的能够适应下来，虽然我们不见得一定要久留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对这个地方越了解的越多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更坚定，就更知道我们走这条路是可以继续往前走下去的。那这个对于信心的这个定义呢，我觉得还是少了一些啊。我觉得信心最好的定义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说，信是所望之实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一个是我们希望的，另外一个是我们没有见到的。但是不管是我们所希望的事和还没有见到的事呢，是一个实底，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是一个非常有把握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当然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哈，所以我们可以来讲说，我们的信心成长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应该从客观的认知到主观的经历。我们光从书本上读的还不够，我们从电脑上各种资料，这个旅游啊，什么社会分析的情形都不够。但是我们那天终于到了我们想要的地方，我们那天终于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读的，我们看的，我们想的还是不够，跟我们的还是不一样。只有当变成一个我们亲身的经历的以后，那个才是一个真正信心的一个表示。客观的认知到主观的经历，你觉得这个经历是蛮重要的。可是呢，我觉得信心成长不仅是经历的问题，不仅是经验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对于主认识也有经验，加在一起我们的信心就有了。我就想到，每次想到了信心，我就想到我们以前从小的时候，所有初中上小学上初中，初中上高中，高中还上大学都要考试。那个时候考试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考试，因为一个是考不好这一辈子可能的轨道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从小学就开始呢，常常参加的在台湾叫做模拟考，就是说 还没有在考试的时候呢，老师就出了题目，然后时间那个气氛场合都完全跟那天考试的情形是一模一样，而且不只是考一次，要考非常多的次数的次，尤其是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是全学校的模拟考，有的时候几个学校联合的模拟考，然后这个分数排下来，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全部公开。我的女儿看到以后觉得，哇，我们以前的生活不晓得是怎么过的，怎么这么没有人性啊。那真的是我们就是用这个模拟的考试来增加我们考试的经验，但是呢，不管是这个人考试了多久，他有多少的把握，其实我们在真正的考试之前心里边还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不晓得考试会不会失常。一个经历再加上客观的认识都不够，那个不是信心的整个。信心的整个呢，是从主观的到经历到一个彻底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头脑知道了，我们亲身有经历的，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生命完全的就改过来，就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开飞机啊，然后我们在学开飞机的时候呢，那个飞机教练就常常跟我们讲说，你要学一定要学到那种程度，就是说 fly by seat and pants， fly by seat and pants 什么呢，就是说你飞飞机的时候要飞到飞机的椅子跟你的裤子在一起。这到底是讲什么？当然是美国的一个俗话，那就是说你这个人跟飞机就联合在一起了，那个飞机的椅子怎么动，你的这个裤管就怎么动。所以你在开飞机的时候，你不会再想说我要左弯还右弯，我这个机头要怎么拉，这个要用多少的马力进去，什么就开飞机非常的非常的顺当，就跟我们走路，我们从来不会想说我今天走路要左脚先抬起来，脚跟着地，还是这个脚尖着地，我们就非常非常自然的就走了。这个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的信仰一直到那一天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知道我们的信心已经长到那个地步，我们的信仰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这个还是不够，还是不够，我们的信心成长一定要还要到的一个地步，我称为叫做神圣的不满足。神圣的不满足这个字不是我发明的啊，这个是一个有一个英文叫做 holy discontent。 什么叫 holy discontent 呢？就是不满足，就是觉得不够，觉得自己不够，觉得这是社会也不够，这个环境也不够。当我们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很诚实面对这个信仰，当我们很真实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不满足。这个不满足叫做神圣的不满足，这个不满足驱使我们灵敏成长的一个动力。圣经上非常多的例子，对于摩西来讲呢，这个就是神指明的一个痛苦，在这个埃及人统治之下的痛苦，他不满足，他对自己的能力不足，他也不满足，他对于这些他带领的百姓不听话，他也不满足。对于大卫来讲呢，他不满足的地方就是不满足这个哥利亚这样子的来侮辱神的百姓和神自己，但是他的百姓呢完全没有力量，完全没有力量来阻挡。那对于以赛亚来说呢，就是他发现他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他对乌西亚王的过世，他这么样的悲痛，他这么样的伤心，他不满足这个国家， 不满足这个社会，也不满足自己。对于我们最近前两年查的尼西米也是一样，他对于这个他自己离开他们的国家这么远，国家遭受到这么大的灾害，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满足，他对自己不满足，他对这个环境也不满足。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心态，我们也有这个心，这个是促使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力量，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特征。但是我们不需要一直停在这个不满足的状况之下，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耶稣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不管是我们个人的需要，不管是我们侍奉上的需要，不管是我们对神国的负担，耶稣都能够满足。所以我们在这个的主题之下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基本上就是在讲我们刚才讲的这件事情，瞎眼惊得看见。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8章11节到26节，马可福音的8章11节到26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马可福音的8章11节到26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好，马可福音第8章11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笑。耶稣看起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我拨开那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好，我们念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我们巴不得今天你也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主啊，也说得出来，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信仰还是非常模糊的，主啊，我们的生活还是一样的没有力量，主啊，因此我们愿意今天，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让我们的心被恩感，主啊，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主啊，我们生活的动力也都出来了，主啊，我们愿意今天你在这边做主做王，人所不足的，主啊，你自己来填补。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边其实讲到了一件事情呢，就是一个信仰的瓶颈，信仰的瓶颈。因为这个门徒，这些门徒啊，在这个两个5饼2鱼，也是这个7个饼，还有一些鱼的过程的当中呢，碰到了，那些都是侍奉上里面的神迹，现在碰到了自己生活上的问题啊。 他们这些神迹都已经过了，这个跟着耶稣上了船要过了海之后，哎呀，一到船上，他们就发现糟糕，忘了带饼了，才想到说我们刚才才那个神迹，这个为了这个4000人吃饱，还有零碎还有7个筐子，早知道就多带一个筐子来了，都让他们拿光了，我只剩下一个饼。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他们跟耶稣的一段的对话。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能够把信心用在日常的生活上面，其实就是我们信仰成长的一个蛮大的瓶颈。我曾经去跟探望一位弟兄哈，在一些的困难的当中，就安慰他，鼓励他。他说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但是我不太清楚这次他可不可以帮我。就是这个认知跟这个自己的体会跟自己的没有办法摆在自己的信心的上面。那也有一次玉珍和我去探望一位姐妹，这位姐妹病非常的严重，她就跟我们讲说她的信心在飘荡的，在挣扎的当中。她说你知道吗，我这个病，我这样子的医治存活率只有多少，我不晓得我在那多少的里边，还是在多少的外边。我听到了以后也是蛮心疼的，因为我真的可以体会到这些的事情现在在他的身上已经不分是多少的存活率的事情了，那是零和一，没有多少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神让他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心不是在看率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神对我们的爱，那个是100%的，神不可能给我们多少的爱。这是怎么样把这一个信心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面。弟兄姐妹，讲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不容易，因为我自己就曾经在这上面有跌倒过。我记得很清楚1993年的暑假，大概是这个时候，我那时候老二刚刚生下来，我老二生下来不到一个月呢，突然有一个热浪啊，这个热浪非常的热，我们家里边没有冷气，他过了一天之后满身子都是长那个痱子啊，我们看了就很心痛，就马上就装了冷气，花了几千块装了冷气。过了不久之后呢，家里边那个老房子啊，水管又漏了，那个水管在这个地板底下漏了好几个地方，人家来一看说你这个是铅管啊，已经40多年50年了，你修补都没有用，你要全家都要换成铜的管子。哎呀，铜的管子好吧，要换就换嘛，这个有关于健康小孩子健康的问题，没有办法，我们就换了，又花了几千块。在这个这个铜管的工人还没来装修的时候呢，有一个礼拜五的下午，我那时候在 NASA 太空总署上班， NASA AMS 上班，我的老板就跟我讲说，对不起啊，你因为是雇员，你不是美国公民，你是雇员，我们这个这个国会呢把我们太空总署的预算削减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雇这么多人，我们的这个美国公民的这个公职人员呢，我们就没办法动，好，所以请你过4个礼拜以后，你就可以不要上班了。啊，我听到了，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啊！因为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我觉得受到这样子的侮辱哈，这个简直是怀疑我的人格和我的工作和我的这个 contribution 和我可以贡献的一个能力啊！我回家之后非常的沮丧，不敢告诉太太啊。然后第二天呢，下个礼拜呢，这个装修的工人就来了啊。 然后我也没什么精神去上班了哈。那个我要等那个装修的工人，我就叫我的抱那个老二，就看到那个装修的工人来，我说哎呀，这个支票又是几千块钱开过去了。我抱着我的老二，我在想说，我这个父亲是要怎么当的？我这个两个女儿在这边，我现在居然没有工作了，我要怎么样帮她养大？我都不晓得其他的那些弟兄姐妹的孩子是怎么样的养大，我的心真的是完全的融化了。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我非常的羞耻，没有办法来肩负我心里边要负的一个责任，软弱。我那个时候信心，我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信了四五年了啊，在教会也开始有一些侍奉了，可是这些的信心没有办法应用在我的身上。我就这样子完全的心里就这么样的灰暗，都不晓得脑筋要想什么，不晓得我这个女儿要怎么样的来养大她啊。时间过得很快了啊，我的二女儿现在已经在准备她的婚事了。我觉得神真是非常有恩典，像我这么软弱的人，像我这么经不住打击的人，他真的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要怎么样的把我们的信心用在日常的生活上面呢？非常实际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信心成长的瓶颈。那主耶稣对我们这些不知道怎么样把信心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的，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十七节和十八节，耶稣，这个是对当时门徒讲的话，今天也是对我们讲的话。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不愚顽吗？你们的眼睛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听不到吗？也记不得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的心里还是愚顽，还是不明白，我们看得见，但是还是看不清楚。我们必须承认的，我们现在都是需要瞎眼得看见的神迹。这个瞎眼得看见的神迹不仅在那天的瞎子的身上发生，今天也要在你和我的身上发生。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怎么样啊。这个我们上次是看到第六章啊，那从第七章和第八章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第七章的一开始呢，就是来法利赛人来质问耶稣。因为这些法利赛人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耶路撒冷是当时的这个政治和宗教的一个中心，这些他们以正统为自居，他们就下到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附近来看看耶稣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他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听他的，为这么人做多人来跟他的，来看一看。后来他们就要看到，哎，耶稣跟他这个门徒怎么吃饭以前不洗手啊？这吃饭以前不洗手，大事还是小事？我们今天都是洗手是为了干净啊，可是那个时候的洗手是一个礼仪，是一个礼节，来质问耶稣。然后呢，耶稣就是很简短的回答他们，然后耶稣又被外邦人赶鬼，这是七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这个就是说耶稣的这个 ministry 哈，耶稣的服事的对象从犹太人扩展到外邦人。然后呢，七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七节，就耶稣为开聋人的耳朵，这个聋人的耳朵也可能是一个外邦人的耳舌，不但是耳朵也有舌头哈。我这个蛮特别的，我想想才觉得很有道理哈。因为聋和哑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哈，因为聋他就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他就没办法讲话，因为我们的讲话是从听学来的。好，所以耶稣开这个聋人呢，不但是开他的耳朵，也是开他的舌头。这个聋人呢，啊，在这个英文或者是在这个希伯来文都有这个意思哈。我们的聋人叫 dumb 哈 ，dumb 另外的意思就是笨人，就是搞不清楚的人啊。所以 开聋人的耳朵呢，也等于说就是那个不清楚不明白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些门徒也是不清楚不明白的，所以可能也有点影射门徒的意思。然后我们马上又看到了八章一开始就是耶稣给四千人吃饱，这个是在前面给五千人吃饱，后面又一个吃饱的神迹。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分成三段。第一个是法利赛人来能够盘问耶稣，11到13节，好，这个是第二段呢，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门徒还不明白这件事情，不明白什么事呢？就是不明白这给四千人吃饱这件事情，还有不明白耶稣跟他们讲的话，要防备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笑。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医好了瞎子。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整个的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看到有两个神迹，一个是开舌头，另外一个是开瞎子，这两个神迹把这个中间的事情就连在一起了。那所以我们今天想到的题目是瞎眼今得看见。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眼睛是瞎的，我们看到门徒的眼睛是瞎的，我们第三个看到瞎子反而看得清楚，这是又是一个讽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法利赛人的瞎眼，法利赛人的瞎眼，在这个圣经上，这样子讲啊，11节说耶稣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背景是刚刚这个又给这个四千人吃饱这个神迹。好，可能是他们这些的法利赛人都是混在这些的四千人的中间啊，这个神迹完了之后，法利赛人就走出来，从这些群众中间走出来，要来盘问耶稣。盘问耶稣的意思就是 challenge 耶稣，就给耶稣一个挑战，问他说求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这意思是什么呢？天上的神迹，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很懂圣经，非常了解神的作为。你刚才这个神迹给四千人吃饱啊，那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个是地上的神迹啊。我现在要看到这天上的神迹，天上的神迹才可以表示你从天上来的，地上的神迹是地上的事情。那耶稣呢，心里深深的叹气。你看啊，这个讲的非常的重哈。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他在心里边叹息，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够看到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耶稣到底行怎么样的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耶稣说呢，这是一个求神迹的时代，但是耶稣说呢，现在已经没有神迹给你这个时代来看。弟兄姐妹，我们想啊，其实我们也是一个求神迹的时代，不管是我们传福音也好，或者我们平心静气的来问自己也好，我们在读到圣经里面的神迹的时候也蛮多疑问的，这些神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跟科学要怎么样整合，我怎么样的来看这些神迹呢？一方面我有人又不太相信神迹，另外一方面呢又想多一点是神迹，你让我看到了这些事情我就相信了。但是对于存这种心态的人呢，主耶稣的话是非常的直截了当的，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当我们要想用神迹来证明主耶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的时候，主耶稣就讲，这个时代你不要想看到神迹，你看不到的。法利赛人的瞎眼，我们看到门徒的瞎眼。一讲到这个门徒呢，就14节就讲说门徒忘了带饼，在这个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所以这个饼呢， 在门徒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些侍奉的经验，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都要 plan， 都要有一个计划，我们要弟兄姐妹 sign up， 弟兄姐妹你要今天的 potluck， 你要带什么菜，我要带什么菜，谁搬桌子，谁搬椅子，谁开门，谁洗碗，都要先讲好。没有错，这个是该做的事情。我想门徒也很有经验了，可他们实在是太忙了，一上船之后才想到，糟糕，我们怎么没带饼来呢？那这个时候呢，耶稣突然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他们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心里想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听了什么话就朝我们心里边想的这件事情来解释。他们想说没有带饼，耶稣叫他来讲笑，哎呀糟糕啊，这个事情原来耶稣还不知道的，耶稣是不是知道了以后说要防止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到底什么是法利赛人的笑，还是什么是西律的笑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应该非常容易的就知道了，法利赛人的笑是什么笑呢？就是刚才讲的，法利赛人要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笑。这个笑就是不信的笑，就是不信的笑，就是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些怀疑，到底神今天怎么样来看我，到底我今天的难处他知道吗？到底我可不可以走过我今天碰到的困难？我的信心需要被建立，神啊，你就给我一个神迹来。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笑，这个就是当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开始有些怀疑，当我们的对我们目前的生活有些不确定的时候，我们来怀疑神的时候，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笑。西律的笑是怎么样啊？有点相似也有点不相似。西律是很喜欢听这个这个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有讲啊。西律很喜欢听施洗约翰讲的话，可是他又是爱又是怕，因为西律讲的话是很对的，他心里便觉得他是对的，他爱，可是他又怕，因为听到之后呢，他觉得他自己做了不对的事情，那他就把这个西律呢，西律就把这个施洗约翰摆在身旁边，就把他关起来，喜欢的时候就找他出来讲几句话啊，让他痛快一下。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西律的笑。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也有这样子啊，把信仰当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想到要有的时候就把他叫来，就好像那个阿拉丁神丁的那个基尼哈，那个想要的时候你就来帮我一下。这个就是西律的笑。那门徒呢就彼此争议，门徒彼此的议论啊，他们十六节说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他们显然是也不敢跟耶稣讲，就是啊，糟糕了，这怎么办？我们没有带饼，现在被我们的这个拉比已经发现了，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弟兄姐妹，我们也想到了，前面才有几个神迹都已经出来了，现在都他们已经经过了这么多的神迹，为什么现在还要再议论这些事情呢？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看到这个耶稣的提醒与叹息啊。耶稣也蛮特别的啊。如果我们把十九节和二十节排开，你看啊，好，我在这边把它印出来，我发现几乎完全的一样，这个字都是完一样。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我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这完全是对称。你们收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装满了多少筐子，都是同样的问题。这个门徒们来回答这个，我就想到我要怎么样回答。我要回答，哎呀，五除以五千，千分之一，哇，可以五饼二鱼，可以至少是一千倍，然后还有剩下七个篮子。所以 神的能力，主耶稣能力是一千倍，至少一千倍。然后到后来是这个七个饼分给四千人，我一除一下，这个是千分之1.75倍。哎呀，这个就让我们搞不清楚了啊！到底是我主耶稣的神迹好像从来没有一个 general rule， 从来没有一个公式让我们可以套用的啊。所以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五个饼可以喂5000人，七个饼只能喂七个饼照这个比例来讲应该喂大概6500人，他只喂4000人。门徒跟我们一样，跟我一样，就是来这样子想，就来看怎么样来看耶稣的神迹，怎么样看他神迹所带来的信息。所以耶稣就叹息，你们眼睛看不见，你耳朵听不见，你们也记不得吗？最后一个21节就是这个的总结，你们还不明白吗？真的是看不明白。怎么办看不明白呢？我们就马上看到瞎子可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神迹啊！这个神迹记载的特别的详细，这个神迹呢也是唯一在圣经上讲耶稣头一次没医好的，还要再医第二次。到底这表示什么？这到底代表了什么？我们可以稍微的花仔细的一点的时间来看。我们先看到是有人带瞎子来求耶稣摸他，有人带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这个瞎子看不到，他也找不到耶稣，有他的朋友带瞎子求耶稣摸他。弟兄姐妹，我们在门徒的道路上，我们在信心的道路成长上面，一定要有属灵的伙伴。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走这条属灵的路，我们的瞎眼如果没有弟兄姐妹，没有环境，没有爱我们的人来提醒的话，我们看不太到，我们不知道。所以有人带瞎子求耶稣来摸他，耶稣呢后来就拉着瞎子的手。好，这个整个的神迹用了好多的动词来讲耶稣所做的事情，拉着他的手，耶稣就是这样子用肢体的语言来表示他对这个瞎子的关心，对瞎子的爱。主耶稣的恩慈，主耶稣的医治，不仅是医治的本身而已，而是一个主耶稣完全在这个人身上的关注和投入。然后我们又看到呢，耶稣又拉着领着瞎子到村外。很显然的，这件事情他到伯赛大，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的时候，那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人很多，在这个村子里边，耶稣就领着瞎子拉着他的手到村外，离开了众人，到一个人家都看不到的地方，人很少的地方，领瞎子到村外。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也是不是你和我的经验？我们很少在一个大的一个兴奋的聚会，大家又唱又跳，歇斯底里的时候，感情最丰富的时候，觉得神跟你很近，你的灵命就得到了复兴。弟兄姐妹，我想大部分的人不是的。我们真的灵命得到复兴，我们真的觉得我的瞎眼得到医治的时候，原来是在我跟神单独相处的时候，只有我们面对面的面对神，真正的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神在跟我们心里边对我一个人讲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经验是深刻的，那个时候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大的。耶稣领着瞎子到村外去，然后耶稣吐唾沫在瞎子的眼睛上。哦，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有一个人吐一个唾沫到你的眼睛上面， 你怎么样？很高兴还是很生气？哇，这个人太过分了，怎么吐吐沫在我身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人家的吐沫的。但是耶稣吐吐沫在他瞎子的眼睛上面呢，弟兄姐妹，啊，我就想到，其实可能就是你和我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以前还在慕道友的时候，或者是有人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觉得我还信那个东西，这我什么时代了，还讲什么神迹啊，还怎么呢？这也不科学，也不合理，什么都不对劲。要变起来，很多的东西可以变。我不屑这些的，太简单了，这个救恩太简单了，这个神迹太不可信了，你们讲这些东西太不合时代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突然觉得这些东西，突然我们觉得非常珍贵了，突然觉得这是我们生命上所要的东西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好像耶稣吐吐沫在瞎子的身上的时候，原来一些我们厌弃的东西现在变成我们的宝贵，我们厌弃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然后呢，耶稣又按手在这个瞎子的身上，耶稣再一次的触摸他，再来真正的医治。所以呢，这个瞎子的眼睛就被医治了。耶稣就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耶稣医完了之后还要考他，你看见了什么？弟兄姐妹，我在想，可能今天这也是耶稣要问我们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什么？这些门徒看到了什么？这些门徒脑筋里面想的，眼睛所看到的就是那个饼。耶稣又讲了笑，怎么办？我怎么样的面对耶稣？大家又要饿肚子了。你看见了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也要问，我们今天看见了什么？我们在生活上面看到了什么？看到耶稣怎么样的带领？看到耶稣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样的彰显？这个瞎子呢，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人了。但是他看见的人呢，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哦，这个人啊，一张眼一看到就看到树木。我在想，可能他以前可以看到，或者是他以前他爸爸妈妈给他读了故事书后，他大概知道那个树木像什么样子。他觉得，哎呦，这个人真的不错哎！我以前听到那个故事，那个树都是不动的，这些树都还可以动哦，可以动的树就是人了。这些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手，就是像树木行走了，看不清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属灵的状况。我们也是看不清楚，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也都看不清楚。我们读了圣经读了很多遍，都觉得我们很懂了，但是圣经上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耶稣又一次的按手在瞎子的身上，然后呢，他定睛一看就都看清楚了。耶稣两次的医治让这个人完完全全的看清楚了。弟兄姐妹，我们也跟这些门徒一样，我们也需要第二次的医治。我们也要求耶稣今天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从这个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信心成长的表现是在完全的信靠的上面。我们今天不能说我们信耶稣，我们信耶稣创造，我们信神创造世界，我信神掌管一切，但是我对于我的明天，对于我的将来，对于我现在的难处，我不太知道要怎么办，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的走过。信心的表现在完全的依靠的上面。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不可缺少属灵的团契的伙伴。我一直讲啊，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伙伴。我们教会是我们神的一个大家庭，但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有更亲密的属灵的伙伴。 他要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什么地方看不清楚，我们什么地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还要再往前面走一步。然后我们也看到与主独处是信心成长的良机，有时候我们碰到了事情了之后，我们就赶快去找弟兄姐妹，我们赶快去找长老，赶快去找小组长去讲，去寻求帮助，去征求意见。弟兄姐妹，这不是不好的，我们是应该这样子做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跟主单独的相处。主耶稣就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去，一个全人的医治，当我们的眼睛可以完全的被打开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一定是主特别的对我们的心里边讲话。独处是一个属灵成长良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除了读经之外，我们要默想，我们要单独的跟主耶稣相处。最后我们也看到，我们是都是瞎眼需要得看见的人，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holy discontent。 我们如果觉得今天我还不错，我觉得很好了，听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危机，这个就是我们眼睛瞎的地方，我们看不到我们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太大了，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信心太大了，我们觉得别人应该来带领我们，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有一天满足自己的现况的时候，我们属灵的成长的道路就停在那个地方了。我们都是需要瞎眼得看见的人，但是我们不只停在这个瞎眼的这个状况之内，我们知道主的能力和榜样让我们有这个盼望，让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的眼睛还是可以打得开，我们还是可以明白那个属灵一切的真理。我想最好的结论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二节这样子讲啊，说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罪就是不信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看清羞辱，忍受那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我们对我们自己不满意，我们对我们的生活不满意，对我们的环境不满意，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耶稣他的上了十字架，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的供应足够我们今天一切的需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主啊，因为我们需要看得清楚，我们需要听得明白，主啊，因此主啊，当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主啊，求你来满足我们，哦，主啊，求你把那当年瞎眼得以看见的神迹，今天也在你和我的身上能够再一次的显明出来。主啊，让我们的生活有力，生命有光。主啊，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信心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讲这祷告、祈求和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